唐诗如酒，宋词如画，他们都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里闪亮的明珠。但是你可知，这写诗填词之人又是何等的生活景象呢？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为您揭开赤壁怀古门背后的往事，讲述将近九门的传奇人生。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正在播出。
宋词绝代双璧，给我们留下美轮美奂诗歌的那些个才子们，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说唐宋才子实录。昨天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李白啊。李白这个人确实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你说作为一个诗人啊，整天的呢寻仙问道的，是不是？在诗里边也表现的自己，我跟这神仙认识，我跟那神仙认识，给我们留下一印象啊，感觉这个李白这位同志啊，多多少少的呢，有点这个说不好听的，狗肚子里尝不了二两香油，有点什么事都写首诗赞叹一下。还亏了他不是个皇上，他要是像乾隆皇帝那样的，好家伙，六千多首诗，你这能受得了，对不对？那就是这么一个。当然了，李白呢也确实是呢，通过他的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和别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啊。要怎么说人家能成为诗仙呢？他就这样啊。那么咱们呢也说到了一点，就是李白这个人呢特别愿意呢把自己自诩成一个侠客。那就是那种啊，不是那种什么身穿青袍高冠鹅氅手持拂尘玉树临风的那种道士的感觉啊，他的一身豪气侠气呢，并且寻仙问道的那种感觉呢，就好像是那种剑仙，你知道吗？腰悬佩剑，气宇轩昂，功力深厚的那种武林高手，就剑仙的那种感觉啊。各位朋友不知道剑仙长什么样呢，可以看一看最近的一部电视剧叫《古剑奇谭》啊，那里边有不少剑仙呢。当然这些剑仙化妆有点重哈、啊，就是脸上粉末的有点多，是吧？一说话掉渣的那种。咱们还是回来说李白啊。李白呢出川之后，就是从四川蜀地出来了以后呢，曾经到湖南呢转了一圈。当时蜀中的朋友吴芷南陪伴着他，就是他在四川的时候一个好朋友，就吴芷南陪着李白。第二年夏天呢，这位吴芷南呢病死在洞庭湖边。李太白先生呢一如武侠世界当中的侠客，慷慨仗义啊，但服洞窟若丧天伦，颜悦服饰气尽而寄之以血呀，哭声是惊天动地，让赶路的行人呢都为之恻然。老虎呢也被惊动了，闻讯就跑过来了，说哟，李白哭丧，这怎么回事呢？老虎过来了，但一看诗人呢坚守不动，临危不惧啊，有这么一种气势，气势上确实压倒了这个老虎啊。老虎呢只得怯怯然就走了啊。李太白呢就把自己的这位好朋友吴芷南呢就埋在了湖边上，独自呢转到金陵上南宁去玩去了。过了若干年呢，李太白回到洞庭湖，扒开了坟堆，发现吴芷南啊尸体上的筋肉还在，于是拿出白刃啊剃掉筋骨，将尸骨包好随身携带，昼夜不离自己。后来呢到了鄂城，就是今天湖北武昌，找了一块风水宝地啊，一块好的坟地，就把他这位朋友吴芷南呢隆重的给安葬下来了啊。这件事情啊是李太白自己透露出来的，前因后果呢都写在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他告诉裴长史的目的就是想让对方知道自己是个重情仗义之辈。有朋友说了，这个情节怎么有点熟呢？赵本山拍了一部电影叫《落叶归根》，那里边他不就是背着自己的一工友那死尸最后给他送回家的吗？是吧？就这么一情况。那么这个李白写这一段呢，就是为了表现自己啊是个重情的人，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从而呢尽可能的希望呢这裴长史能提拔提拔自己。后来许多专家呢对这段文字呢也非常感兴趣，他们认为啊这种剔骨葬友的做法正是显示出了李白呢蛮人的文化背景啊。你中原之人呢，这是你发福受之父母啊，这是不能动的，对不对？你怎么着你也不能，这是啊那这个中原人的想法啊，受这个儒家传统思想比较多的一些教育的人的想法。但是李白不这样，剔骨葬友这种做法确实有点蛮人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李白呢深受南蛮文化的影响。 那么南蛮文化还影响了李太白哪些方面呢？似乎还有让李太白总是随身携带了一把剔骨的白刃啊。当然了，这把白刃呢，不仅可以用来剔取尸体上的筋肉，还可以刺杀活人啊。有朋友说了，好家伙，李白还杀人。这李白在我们印象当中是不是就是一文人呢、啊、是不是、啊、哎，绝对不是那种形象啊。要说李白那真是，说他是一个仗剑的游侠，那真也可以说得上来。为什么呢？你看李白在很多诗篇里都谈到了自己闹事杀人的这种事情。比如说捷克少年长行这一个首诗里边这么说的，是紫燕黄金瞳，舅舅姚绿宗，平明相驱逐，捷克落门东，少年学剑术，伶俐白猿弓，朱袍一锦带，匕首插吴红，由来万夫勇，携此生雄风，脱教从鸡猛，买醉入新风，孝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修道一水寒，从令日冠红，燕丹使不利，须莫秦地公，武阳死灰人，安可于成功。又比方说的著名的侠客行当中，咱们大伙儿都熟悉的一句，誓不杀一人，千里不留名。白马行当中他还有啊，杀人如剪草，鸡猛同遨游啊。这赠从兄襄阳少府号，这里边还有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一高义，举世亲英风。所以写了这些诗以后呢，有一些个历史学家呢，还有一些研究李白的人呢，就拿出这些诗来抖了抖了，就说你们看看李白是不是就古惑仔吗，一个是吧，整天拿着剑他是吧，扛着砍刀在街上杀人的，就对打打杀杀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结果呢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专家呢都出来抨击啊，我们的诗仙怎么会是这样的倾向呢，是吧，这是对崇高诗人的一种亵渎啊。那么认为李太白在诗歌当中描写的那是侠客的举动，可不一定是李太白自己出去拿把剑啊，这看一人不顺眼不死捅死了，是不是，不是他自己所为啊。文学家有虚构和夸张的权利及自由嘛，是不是啊。郭小四在那小说里边写的还都是帅哥美女，你看他自个儿。侠客和古惑仔虽然都崇尚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是呢咱们在这里得给大伙儿辨明一个这个原则，处事原则。什么是处事原则呢？就是侠客和古惑仔他们之间的处事原则和境界，那是有天壤之别的。李太白当然不可能是古惑仔嘛，没事扛着砍刀，染着黄毛，戴着耳钉，是不是，鼻环舌环出去了，身上纹个大龙，对不对？没那个啊，以后也不会出现那么高素质的古惑仔，没事还写个诗，是不是。虽然呢李白确实参加过街头斗殴事件啊，但是他肯定不是古惑仔了，是吧。有朋友说了，他哪首诗写他参加斗殴事件了，来，在这一首诗叫叙旧赠江阳仔路条当中呢，有这么一段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场面啊。我这么摘一段啊，说风流少年时，经络是游敖，腰间炎陵剑，玉带明珠袍，我系斗鸡图，连言五零豪，腰遮相组织，贺下来煎熬，君开万从人，鞍马次必一，告急清县台，托于北门恶。清朝人赵翼呢在欧北诗话当中啊告诉我们说，这首诗描写的呢是当年李太白在街头的时候，让街头那个地痞无赖流氓啊给围困了，险遭不测，情况万分紧急，甚至呢还被关押在军营当中。那为什么关他呢？他被流氓给围困了，关他干什么？这说明确实发生了一些街头斗殴事件啊。陆条呢跑到这监察部门啊求救，这才把李太白给捞出来。就是说青莲少时曾为无赖子所困的陆条求解。李白的梦想呢可是做一个伟大的侠客。西方的哲人说过，说一个人梦中所想的事情，在他清醒的时候也有可能去做，只要条件允许。李太白写了侠客行、白马行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行的诗篇啊，最后就为了证明自己当个侠客也能行，是吧，不遗余力的颂扬这些杀人都市中的侠客，表明他内心呢实在是向往这种誓不杀一人的生活的。李太白还告诉我们，从15岁起他就在为这目标而奋斗了，所谓15号剑术啊，高冠配雄剑是也。而后终其一生他也没怎么离开剑啊，复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所以呢时人魏浩啊很果断的就说李太白少任侠，手刃数人，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厉害啊，不止年轻的，后来练剑也是成功了，他能够手刃数人，能杀人。可见李太白呢从这点来看确实剑术高超，武艺高强。但是这里边呢 咱们要说一句题外话了啊，不能叫题外话啊，就是把刚才的话呢咱们得反对一下啊。严谨的学者指出，四川呢并没有什么武侠世界当中所谓的那些个什么峨眉派啦，哎，什么崆峒派啦，青城等等等等吧，啊，没有那么些门派。那么李太白的功夫是从哪儿来的呢？据考证啊，一方面呢，这是受到了南蛮文化尚武习气的影响。同样出生在四川的初唐大才子陈子昂，哎，曾经也是一个侠客。卢藏用的那个《陈氏别传》呢，明确的告诉我们说，这个陈子昂呢，这不是一般人。那他怎么说呢？说奇杰过人，姿态阅历。他开始以豪家之子持侠使气，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呢，还没有安下心来做学问，没开始各种读书啊。有朋友说陈子昂哪位啊？哎，陈子昂你不知道，那有一首诗你肯定知道啊，登幽州台，是不是啊？啊，什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吧？就那个，那就是陈子昂的，是吧？当然了，这个陈子昂呢，他确实是很厉害啊。这十七八岁的时候还没有读书写字，后来能有这么大成就，确实不容易。所以说蜀中啊，虽然没有说金庸先生所虚构的那些个武术流派和武术大家，但是尚武的风气呢却是异常浓厚的。年轻的李太白自然也是个习武之人，唐人的传记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这一点。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里边怎么说的呢？说李太白啊，少以侠自认，就年轻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是个侠客。刘玄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业结识》也说李太白少任侠不是产业，明文经师。明文经师或许是夸世之词，那是可能不一定说真的明文经师，但是诗人年轻的时候尚武使气，提着宝剑四处闲逛，寻找不平之事，那也应该说是事实。天宝三年四月份，公元744年，杜甫与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在洛阳相识，于是乎相约呢同游梁宋。第二年两人呢又同游齐赵，一同持马射猎啊，赋诗论文。秋天离别的时候，杜甫写了一首赠李白，怎么说的呢？说秋来相顾上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啊。许多人都认为在这里年轻的杜甫啊对李太白有所规劝，希望他能警醒啊，那么里边写的嘛，痛饮狂歌空度日嘛，你就这种形式有什么意义呢？哎，空度日子你觉得挺快活，但是实质上没什么意义啊。飞扬跋扈斗殴杀人嘛，飞扬跋扈为谁雄，你又算是哪门子英雄好汉呢？对不对？可见呢，大家伙啊都认为早年的李太白呢确实是仗剑行于江湖的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李太白的侠气啊是受到了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他在蜀中的时候的老师。那么李太白的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呢？他又对李太白有多大的影响呢？今天咱们就先不说了，看一下时间啊，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是大悦茶馆之话说唐朝，广告之后咱们再见。